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。良苑讲台，卢文觉得我应当好好的听到。但是李聪恩老师命令我呢讲道，今天要轮到我，感谢神。本来呢我很久以前呢预备了一篇，是跟他你们呢谈谈那个新年的问题。李聪恩老师觉得呢现在过了这个时间呢不要谈了，但我就觉得呢哎呀这个看法很好，我们应当呢多思想生命的问题。新年应当有新的愿望，我们新的愿望呢不是发财，而是呢灵命能够进步。所以今天的头一点呢，就跟各位分享呢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。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，新年过了，你不要希望呢卢文呢分一个红包给你们。这个可能比红包重要的更多更多的，就是保罗对信徒对门徒的劝勉。他怎么样讲呢？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那这个呼召呢，我觉得是内地朋友听众朋友信徒很关心的。卢文非常有负担。其实呢呼召呢有三种不同的呼召。第一种呢是得救的呼召。我们是信了耶稣，接受了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罪的赦免，所以能够得救。这个大概我认识的内地的信徒呢都没问题。第二种呢就是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，委身基督，为主而活的基督徒，这个是第二种。第二种呢，因为没有什么礼仪，我们也常常没有什么特别的教导，所以呢，一般的信徒呢不太弄清楚。那现在呢，我就跟你讲了。保罗说：“你们既然蒙召，就是头一种，跟第二种得救的呼召。”跟第二种呢委身的呼召，为主而的呼召呢，两样都在里头。就表示呢所有的听众朋友啊，你信了耶稣呢，你就是既然蒙召，这个是过去式的。就是表示呢每一个人都应当明白应当拥有的神对我们这样子的呼召。那第三种的呼召呢，就是神要我们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，全职的传道人。这个对内地的朋友呢可能真的有不同的讲法，但是呢按圣经呢你看呢我们举两个例子好不好。一个是彼得呢本来呢是打鱼的，但是呢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呢他看见一个异象，就把那个耶稣是老师，他称耶稣是老师，这个改变了。他因为发现这个异象，发现那个神迹，就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因为我是个罪人。”那你看呢，彼得呢就把他跟耶稣的关系呢变作是主跟门徒的关系。那所以彼得这三种的呼召都有。保罗呢一样，保罗呢在那个大马士的路上呢遇见复活的主。他本来是逼害耶稣的，那么 耶稣关心他，爱他，看见他这样子呢，就给他一个不同的圣灵的感动，给他一个不同的出路。那他就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他从前反对耶稣，那现在发现呢，耶稣是真的是神，所以他在以耶稣为主了。那彼得、保罗三种的呼召都有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这里呢，我们暂时不讲呢第三种，就让我们都承认呢，我们有第一种就是得救，第二种为主而活，两种的呼召，让我们承认我们都拥有的。因为圣经明明的说，你们既然蒙召，好了。那么第二点呢，要跟各位分享呢，就是我们的灵命啊。那刚才我都讲呢，我们重要的是讲那个祷告的生活，灵命的生活。所以呢，就让祷告圣灵透过我们向神的呼求，在祷告当中感动我们，叫我们呢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就是表示呢，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呢，都应当呢有不同的生命，复活的主的生命。那这样子呢，就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第二节了，以弗所书四章第二节了。那一个人的生命改变呢，就不能够呢常常发脾气的咯，不能够骄傲的咯，要凡事谦虚，凡事都温柔，态度是温柔的，而且呢愿意等，愿意忍耐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弟兄姐妹彼此的宽容，有什么问题不要紧，我们用和平彼此联络来确立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。那听众朋友，你们是不是常常讲你的信仰，常常讲主耶稣，主耶稣是你的救主？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呢，一个真的信了耶稣的人呢，在保罗的教训里头呢，就圣灵改变了我们的生命。假如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呢，就不能够说呢，我们已经在神的面前是个很好的门徒了哦。弟兄姐妹啊，牢牢记住，我们的神不是期望我们做信徒，而是期望我们做门徒。做门徒的时间呢，不但是找那个救恩，而且拥有主耶稣复活的生命。你呢真的要把生命献给我们的主，为主而活。那我们会继续讲下去，现在请先听一首诗歌，祷告的诗歌。 听众朋友，卢文今年呢，一个感觉很深的，就是我的灵命有亏欠，我的灵命祷告不够，所以这首诗歌说祷告良辰，求主帮助我们呢，都好好的祷告。那我们刚才讲呢，使徒所书第四章二三两节呢，就让神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其实呢，透过祷告，圣灵感动我们，就我们才有一个改变的生命，新的生命。在我们的教会，在其他人没有信耶稣人中间，我们真的需要有新的生命，耶稣复活的生命，才能够帮助别人，带领别人归主。第三点跟各位谈的呢，就是祷告可以使我们做基督耶稣的精兵。那你翻开那个以弗所书啊，刚才我们讲完四章一到三节呢，现在去到那个第六章，第六章十到二十节。那这段圣经呢非常的宝贝，就是保罗看见这个世界的情况啊，看见信徒的灵命啊，就鼓励我们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。那么你的圣经呢，不晓得有没有，我的圣经里头呢，以弗所书第六章呢，就有几位那个精兵，其实这个是监牢里头的罗马兵丁。那么保罗现在是坐牢的啊，哎呀，又冷啊，又应当是很凄凉的时间啊，但是他觉得呢信仰重要，写信勉励以弗所教会的门徒，现在也写给你呢，告诉你呢要倚靠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。那么做刚强的人呢，最重要呢就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。那这个军装呢有很多样的，这个是非常宝贝的，你自己好好的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二十节。那么一样军装都不可以不穿，因为呢特别那个神的道啊，那个圣灵的宝剑啊等等呢，传福音的鞋啊都有，但是呢在里头有一样呢，我是特别在这个军装里头提醒听众朋友的十六节，这鼓励你们拿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。那等一等啊，这个你信耶稣，最不喜欢的呢是魔鬼，魔鬼会攻击你，破坏你，叫你不要信耶稣，他可以用不同的一切的火箭来对付你的信仰。这个信德呢，就是信耶稣的信，再上去呢用信心仰望神的这个信德，那用拿着信德做保护全身最重要的藤牌。那么魔鬼啊，哇，怎么样子的火箭来呢，都可以把它灭尽啊。那等一等啊，在这个全副军装里头呢，保罗用三节圣经来讲一样的军装，就是祷告。十八节到二十节呢都是讲祷告，所以你要对付魔鬼的攻击，你要在这个末世当中做个好好的基督徒呢，你一定要穿起全副军装。我再讲呢更要呢祷告。那现在请你听我念念十八节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一起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方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侍者，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方胆讲论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注意呢，保罗就劝勉以弗所的教会，你们要 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就随时祷告，多方祷告。你做一个信耶稣的人，要做一个祷告的门徒。那么，在神的面前呢，祷告祈求，而且呢，警醒不倦，不单是为你自己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也为众圣徒，这个教会就是众圣徒呢祈求。那这个是非常重要。一个教会没有祷告呢，就真的不能够呢，好好的为主做见证的了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保罗说呢，也要为我祷告哦，连我呢，帮助你们成立了教会，做你们的传道人呢，常常讲到呢，你们也要为我祈求，等我得着口才，等我呢可以有胆量讲明福音的奥秘。我们劝人信耶稣，你没有圣灵的工作，你怎么样带到人信耶稣？你讲道，你没有圣灵的感动，哪里能够讲明那个道理，讲明那个福音的奥秘？我现在呢，坐牢，我都不会有什么胆怯。我为着福音，那个的缘故带了锁链，但是呢，也求主帮助我呢，继续有胆量，传讲主给我的道理。所以呢，祷告就帮助我们都做基督耶稣的精兵，求主这样子帮助我们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再看看呢，祷告不但在我个人的生活重要，也在那个教会的生活、教会的侍奉顶重要。我就想起呢，在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，那个保罗跟巴拿巴被差做宣教士的那处的圣经。那么圣经谈到呢，在安提沃的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头一位就是巴拿巴，谈到最末了一位就是扫罗。那么他们在祷告，第二节十三章第二节说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那因为他们祷告，那么圣灵就对他们讲话了。圣灵就讲明呢，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。那我们祷告，愿意顺服神的带领，神就会差遣了，神就会做真的做教会的元首。教会为什么这么多争吵啊？我们根本没有把耶稣基督当作是教会的元首，我们根本没有呢常常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祷告。所以求主呢真的怜悯带领我们，叫我们呢祷告。那你看呢，教会祷告，那么圣灵就动工，讲明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那个布道、职堂、差传的工。他们几位领袖呢，就进食祷告，按守在巴拿巴跟扫罗的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听众朋友，你看多重要！教会是做自己的工呢，还是做圣灵要我们做的工，还是做耶稣基督教给我们的大使命呢？我每天都想到内地有多少的人，有多少信徒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内地的信徒，就是其实是基督耶稣的门徒，好好的做见证，好好的把福音传扬，只要我们的教会真是在祷告当中顺服神，就能够把那个福音传遍整个的神州大地。那你还要注意，没有圣灵的工作呢，安提阿的教会绝对不会差巴拿巴跟扫罗去传福音的，因为巴拿巴是他们最重要的传道人，扫罗是他们最会讲道、最会讲圣经的同工。那人是自私的，教会也为自私的。现在呢，教会在祷告当中顺服神的带领，就把 他们顶呱呱的最好的传道人拆出去，结果就做了世界上历史上圣经当中最伟大的工作。保罗啊，是一个真的注重祷告的这样子的人。我们已经讲过呢，保罗在遇见复活的主的时间呢，就说主啊，你是谁？他就已经接受了耶稣做他的元首，耶稣做他的主，他顺服主的带领去侍奉。那在保罗一生的努力当中，有一个人他的负担特别大的，就是那个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。我们先看看提摩太那个后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，保罗怎么样祷告，流泪祷告，关心他的学生。提后一章三四两节，我感谢上帝，就是我接受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上帝，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。祷告祈祷不住的想念，第四节还形容他怎么样祷告，怎么样想念，纪念你的眼泪，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。你看那个老师跟学生的关系，老师跟学生的感情，老师的爱，怎么样为他祷告，昼夜流泪的祷告，这样去栽培他的学生提摩太。那么因为保罗晓得自己快要离开世界，这一封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对提摩太在他离开世界以前最后的吩咐。他关心世界上所有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他关心耶稣交给他的使命，他晓得呢提摩太是个怎么样子的人。现在他呢非常爱这位学生。那他第二节第二章啊，第一节第二节他怎么样讲呢？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他晓得他的这个属灵的儿子这个提摩太呢，基本上面是胆怯，身体又软弱，可能呢不肯不太愿意做那个重要的工作，不够刚强。所以他就说，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跟我们刚才谈到的全副军装也是叫我们信耶稣人刚强起来。那现在呢保罗单独对提摩太讲呢，就叫他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因为什么啊？还有一样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要等着你做的啊。你要第二节了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现在我要离开世界了，就把我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呢交托给你，你呢要培训教会的领袖，培训教会的传道人。你不是一般的教导，一般的教导是每一个信徒都要学圣经，但是你要找那些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，那找他们来特别栽培他们，培训他们，以及他们能够呢做那个教会的传道人，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够有健康的教会。弟兄姐妹，我真的讲呢，保罗的心中觉得呢，提摩太本来叫我们看啊，都不太适合做领袖，但是呢他那个提摩太跟随保罗的表现呢，就明明是个非常好的同工，他的品德可以呢作为一个保罗工作大使命工作的接班人。所以呢在第四章第二节里头呢保罗就吩咐提摩太， 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。那听众朋友，我们真的要不断的努力，不但培训教会的同工，而且呢要吩咐那些同工呢要专心传福音。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培训传福音。那么到最后的时间呢，因为我刚才说呢，保罗这个是大概是遗嘱最后的吩咐的了，所以保罗离开世界以前呢，其实心中呢没有什么负担。负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爱世界上的人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望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蒙恩。所以呢他离开世界以前呢，就组织了一队的宣教队伍，在四章九节一直到这个十三节里头呢，他就列出了很多的青年人的名字，叫他们努力。那这个担子呢就交给提摩太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看那个第九节呢，保罗就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，因为呢还有一些同工啊，迪马啊，格勒斯啊，提多啊，路加啊，马可啊，推基古啊等等啊，但是你呢是我心中觉得最重要的同工，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，因为我现在就把这个工作交给你了。迪马呢就已经离开我们，他踏来世界已经离开我们，很多人会这样子，你们要做忠心的门徒，你们要做那个提摩太的好同工，你们要做保罗的好同工，所以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。那么从前他跟那个巴拉巴曾经为马可有一些意见的不同的地方，他现在发现呢马可很好的，因为在那个第十一节他说这个马可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，那所以呢你赶紧来，也要把马可呢带来。那么其他还有呢很多提多啊，格勒斯啊，路加啊等等的同工，我就把这个大使命神交给我的那个重担，那个还没有完成的事工，把它交托给你，祷告使我们专心注意栽培教会的领袖，求主施恩怜悯，教我们教会真的同心合意，恒切祷告，栽培到更多的领袖。愿神祝福你，再见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出。